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用听的 F1。这集是惯例的新闻八卦简报。在这个礼拜呢，接下来会有日本站。那我们在前面一个周末呢，就是上上个周末是来比完了澳洲站哦。在澳洲站之后呢，是没有发生什么太重大的一个事情，不过还是有一些新闻八卦可以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哦。首先是回到车手市场的一个部分，在小牛这边，这个 Daniel Ricciardo 据传闻是有被下令做一个最后的通牒哦，他只剩下日本站跟中国站可以拿出表现哦。如果表现再不好的话呢，他们红牛呢是很有可能直接又把 Daniel Ricciardo 换掉，直接让 Liam Lawson 来接替出赛哦。但是在 Liam Lawson 这边呢，在前几天是有被访问到的时候，他有提到说他其实还是非常想要再回归到 F1 哦，他觉得他值得在 F1 这边，他有在 F1 要有一个位置。那他也说到了，如果今年还是类似啦，我觉得这有一点点语带威胁了。他是说，如果在今年呢，就是还没办法确认他明年可不可以进入 F1 的话呢，他是有可能去加盟其他车队的。这个是不是又有可能回到之前奥斯卡皮耶什的一个状况哦？这个部分到时候来看看 Liam Lawson 这边呢，接下来下一步会怎么走？因为如果 Daniel Ricciardo 有拿出表现的话，除非呢？这边红牛不跟 Sergio Perez 续约，不然目前的位置看起来，不管在红牛或是小牛这边，应该都是锁定的。另外一个有趣的消息是呢，好像有一个德国的体育报有在上周有稍微提到了一件这件事情哦。这件事情好像没有真的发酵，但是有这个传闻说 Sergio Perez 其实已经跟红牛这边做了续约的一个动作，但是因为我实在找不到其他相关新闻，就是有类似的其他的媒体来做类似的报道，所以目前这个呢，就把它放在可能传闻跟八卦的这一块哦，这个应该是还没有。我想红牛应该也不会那么快跟 Sergio Perez 来去做一个续约的动作。这个目前车手市场呢还有非常多的人可以选哦。红牛自己的体系里面也有几位人选，所以我觉得在红牛这边呢是不至于太快的做出一个决定。那当然这个前提都是在 Max Verstappen 会继续留在红牛的一个状态之下哦。这边综合来看呢，我们还是要再回到 Christian Horner 在二月的时候发生的这个疑似骚扰员工的这个事件哦。这个目前呢，跟大家更新一下目前的一个近况哦。我们在三月初的时候是这个女性员工呢，当时是已经被留职停薪，应该是被留职，但是薪水好像还是有付给她啦。那她是当时是她有出来哦，表达说她不太认同这个调查的一个结果。那当然他在当时三月初的时候也有进行了一个上诉嘛，他也对 FIA 这边提出了一个申诉。那目前对红牛内部的一个申诉，重新的申诉跟 FIA 这边的申诉呢，目前还没有看到相关的一个结果，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应该还是在进行中哦。不过有趣的是，在一个F1 的一个杂志是 Business F1， 他在上周的内容里面呢有刊登了一些相关的报道。这个杂志呢，坦白说以过往他的一个爆料的记录来看呢，准确率是没有那么高啦。那他也是之前的其中一个媒体呢，在当时一个对话，我们说有 Christian Horner 跟这个女性的对话记录被流出来嘛，那他也是其中一个杂志呢是有去刊登这些对话图片的一个杂志哦。好，那这个 Business F1 呢，它在上周的这个版本里面呢，这个周刊里面呢，它是再次的提到了 Christian Horner 这个事情哦。那他这边提到一个有趣的事情，说他们跟又他们是讲了，根据可靠消息指出呢，当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二月的时候，整个事情发生之后呢，红牛这边马上做了一个内部的一个调查，然后他们当时有请说有请一个外部的第三单位公证方，有个律师还是什么调查员呢来进行调查嘛。那现在这个周刊是说呢，当时的这个调查员呢是一调查完写完他的报告都还没写完哦，就是跟 Christian Horner 面谈完之后他就直接去放假了。那之后呢，他所提出的报告呢也算是蛮直接的，导致了红牛内部认为 Christian Horner 没有做错事情哦。那现在 Business F1 他是说，在他的周刊里面，他的记者是写到说，在这一位人这个所谓的 第三方的独立调查人员呢，他其实是受聘于红牛最大股东这个许家的一个被许家聘来的一个专业调查员。那许家在整个世界里面呢，算是非常挺 Christian Horner 的这一方哦。那也就有人说，那当然这个就可能拼图可以再拼凑起来一点点说，那难怪这个女性员工是非常的不满哦，因为你选的人其实就是已经有一个算是不公正的、不公平的一个雇主嘛，付钱的是站在 Christian Horner 那一方，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公正独立的第三方。好，那这个报告呢，据传呢，这个周刊里面所讲的是说，报告的内容呢，其实没有写到太多关于 Christian Horner 跟这位女性的一个对话，或是有没有超过那条界限的一个调查哦，主要都是在强调说，红牛如果失去了 Christian Horner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或是 Christian Horner 在过去呢替红牛打下了多少的一个成绩哦，那如果失去他呢会对红牛的影响诸如此类的，大概都是在讲 Christian Horner 有多么的重要。好，那这就是可能因为这样子的强调，他们这个周刊就是暗示说，所以呢红牛这边有大股东的一个力挺，然后加上这份报告呢，就变成让反对的，就是想要把 Christian Horner 拉下来的这一方呢，也不好说什么了。他就再一次的指出说，所以你看到从这个报告出来之后，当红牛内部做出了一个 Christian Horner 没有做错事情，他可以续任，继续留在他的岗位上面的工作上面的这个宣告之后呢，开始有一些消毒嘛，然后我们看到这个 Josef Stepan 这个 Max 的爸爸也忽然间安静了。你看过去几个礼拜是没有再听到他有出来重炮抨击，然后 Helmut Marko 这边呢也是比较没有在针对这件事情做一些发言的嘛。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面来说呢，有前一阵子外界一般认为，大部分人认为说这个事情就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就是 Christian Horner 是会的地位是没有被动摇的。那接下来呢，就是红牛内部的可能会有一些人事的一个异动。当然，这都是建立在说 Christian Horner 真的没事，因为现在还有 FIA 跟红牛内部这个员工有重新申诉嘛。好，那在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一些资料跟一些爆料来讲了，都是比较偏向女方那边所放出来的。那我这边还是要先说，我个人是不同意红牛或是任何有心人士是把这个女性的女员工的名字跟个人资料也是丢在网络上哦。你可以说她做了一些指控，但是我觉得这目前来说呢，还没有到就是红牛内部，红牛的内部一定很多人知道，有些记者一定知道，也知道她是谁，但实在没有必要把她的名字丢在公开的一个场合之下，他还没有正式的提出一个法律的诉讼哦。因为有人说，如果你提出法律诉讼，那这就是一个公开的讯息哦，那我们当然可以知道你是谁。可是目前来说，他还是走一个比较私下的一个申诉的程序。好，那不管怎么说，那在上个礼拜，应该是前两个礼拜，这个女员工是真的有出来接受一个访问嘛？那她是有提到说，她还是觉得说这个事情是 Christian Horner 有超过那条线，然后他也很清楚他自己在干什么，然后他说他真的也不是为了钱要来这个爆料或是指控这件事情哦，然后他也说他还是希望呢能事情结束之后他可以保有他现在的工作，回到他的工作岗位哦。但是目前看起来这个状况是比较复杂一点点，因为他之前所做的这个工作呢，其实有点是类似 Christian Horner 的一个个人助理啦，类似就是有帮车队去进行一些可能行程的安排啊，然后帮 Christian Horner 去处理一些比较可能公司相关的一些公事哦，都是经由他这边来做处理，所以才会有这么密切的一个可能在他那是用什么 WhatsApp 上面的一个讯息的交换。那这个部分呢，如果说已经闹出这个事情了，然后 Christian Horner 传的我也相信说 Christian Horner 可能有传一些过于暧昧的一些文字，这些都有可能。那如果说这件事情就发生了，我们不管这件事情到后来是真是假，但是他要回到原本这个算是专职秘书的这个助理的这个位置呢，可能是有点困难哦。那好，那在过去两个礼拜呢，我也有去看比较多的 一些资料，就是看一些比较资深的在 F1 跑的一些记者多方的一个看法，不管是 podcast 也好，影片的访问，或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这些记者也有自己的一些社群媒体嘛，然后他们也常常上一些 podcast 哦，所以透过一些聊天的内容呢，大概可以知道说，比较资深的这些记者，可能在 F1 已经采访了20年、10年以上了，10年、15年甚至20年的一些记者前辈们呢，他们的看法跟大部分的比较相反，因为他们知道一些内幕，但是他们又说他们不能真的去讲这些事情，但他们大部分都有暗示说，蛮多的都觉得这个事情呢，据他们所知是 Christian Horner 有没有写那些讯息，他觉得这些讯息蛮多资深记者认为这些讯息是真的。那你说他有没有超过那条界限？或许他有跨过那条线。但你说他有没有对这个女员工做出性骚扰或是一些怎么讲呢？不适当的肢体接触或是婚外情之类的，他相信没有哦，这可能没有。那你说在双方这边是不是有一些暧昧的文字聊天的这个语言在里面？有，这个是他们公认都有的。那他们也都认为这事情不值得闹得这么大，然后科学后人也不值得为了这件事情去丢掉他的位置。他们还是比较偏向认为说，这是可能红牛内部的一些政治因素、政治角力哦，这是内部酝酿的一个状况。那这多多少少跟我们这一两个月来所看到的一些消息，大概可以零零散散的去把这些讯息拼起来哦。好，那这边呢就先回到车手市场的部分了，因为 Christian Horner 这边呢其实主要是要带入说，那之前在讲的是想要把 Christian Horner 拉下来的这一方可能是比较是 Josef Verstappen， 就是 Max 他爸爸的这一个部分，我们就不管这个爸爸跟这位女性员工到底有什么其他关系，这个未经证实我们不去多做讨论，但是可以知道的是红牛内部的确是有一个势力是想要把 Christian Horner 拉下来的。那只是说以目前的状况来看，如果最大的股东是站在 Christian Horner 这边的话呢，另外一方呢大概很难，除非 Christian Horner 真的有做什么错，非常大的错或是犯罪，不然你应该现在很难去撼动 Christian Horner 的这个位置哦。那就回到现实面，我们之前有提过，以 Christian Horner 的立场来说，身为车队的一个老板，车队的一个高阶管理者，他所要管理的，他所要控制的是一个车队的整体利益，而不是单一车手的一个利益。这个之前我有跟大家分享说，在这个部分可能 Max Verstappen 车手的家人或是车手的本身哦，跟车手后面的赞助商，在跟 Christian Horner 车队的这个角度来看事情的这个角度切入点可能会完全不一样，可能不见得都是一致的、哦、这也是为什么 Christian Horner 之前多次的强调说，这是一个车队，这是一个团队、哦、而不是一个这个我们一位车手的一个团队。这个到目前看起来 Max Verstappen 的这一方、哦、不管是 Helmut Marko 或是他的爸爸 Josef Verstappen， 现在看起来都是比较属于一个没有在做一个进一步追击的一个状况，因为现在追击呢可能大概也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嘛。那我想他们大概也知道了说，红牛这边这个大股东的一个态度，如果真的是挺 Christian Horner 的话，那多多少少我想你可以去解读说，这位大股东占 51% 的这位大股东是认同 Christian Horner 所讲的，这是一个车队，我不需要靠一位车手，我有其他车手可以选择，我们今天没有了 Max， 我们还是可以拿到世界冠军。那变成这个部分呢，如果你是 Max Verstappen， 你就不能用这个当作理由说，哦，如果你不听我的，你不把 Christian Horner 换掉，我就要离开车队。那我想这个威胁性就大大的减少了。所以在这个部分看起来呢，我想 Max 在这边呢应该还是会留在红牛啦，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是没有太大的争议，因为 Max 在这边呢毕竟也是他跟着红牛一路过来的，然后他也比较适应这边，然后以目前的整个 F1 的状况来说呢，红牛就是最快的这台赛车、哦、如果 Max 还想继续的赢得胜利的话，我想在红牛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哦、因为现在红军那边你也不可能去了，红军现在是 Charles Leclerc 跟 Lewis Hamilton， 那 Mercedes 这边以 Mercedes 的状况，我想 Max 应该不会跳过去、哦、除非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那我想在如果我是 Max 的话，我会选择就是留到2026，当你的所有动力引擎整个所有的 Power Unit 都 改变之后的全新的赛车，全新的 Power Unit， 全新的零件，全新的规则哦。到时候再来看红牛的竞争力如何。如果到时候的竞争力不好的话，这时候就来使用你的脱逃条款。因为目前蛮多位车手的脱逃条款大概都是在2026、2027哦，这都是有点处于一个观望的状态，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新的这个规定开始之后呢会发生什么事情哦。所以我想在目前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应该是 Max， 就是会留在这边，2024还可以拿冠军嘛， 2025应该也是蛮大机会可以拿到冠军的，然后我们再去看2026，到时候再来思考下一步要怎么走。所以红牛这一块呢，如果 Max 被锁住的话，那唯一会变动的位置大概就是 Sergio Perez 跟这个 Daniel Ricciardo， 就是小牛这边还有一个空间可以走。但如果两位 Sergio Perez 跟 Daniel Ricciardo 表现都还不错的话呢，这边空间就会再少一点点哦，所以在这个部分有点跟 Christian Horner 这边是做一个事件是有点联动的啦。这个就是看看接下来红牛这边呢，我想还是会有一些内部的角力，或是除非这个申诉成功哦，真的是判定 Christian Horner 是有不当的一个行为哦，而且这个行为是必须要他们认定是非常重大的一个过失或是错误，才有可能去影响红牛目前的一个管理阶层的一个结构哦。那这就是在红牛这边了。那这边又连到了，就是那 Carlos Sainz 有没有机会回到红牛呢？因为 Carlos Sainz 过去的表现，这一年来的表现其实也是算蛮不错的、哦。那你说 Carlos Sainz 之前他其实是脱离红牛，蛮早就脱离红牛体系的一位车手哦。他当时也有跟 Max 在同一个车队待过。我不太确定以 Carlos Sainz 现在的状况来说，当然他明年目前是还没有一个合约的，我想我们都可以同意他值得一份合约哦，只是他要去哪里的一个问题哦。那我们就来看看现在他的几个选择的状况哦。我们先拿掉红军跟 McLaren， 因为这两个是被锁定的嘛，就是红军这边没有位置了，然后 McLaren 这边应该是 Oscar Piastri 跟 Lando Norris 也不会动。那他唯一目前可能可以去的选择之一当然是红牛啦。那红牛这边变成他必须去，如果 Max 还在的话，那他应该就会被当成 Sergio Perez 的一个替代品，这就是一个 number two 的位置。你有没有办法真的去挑战 Max？ 哦，这个是地位的跟感觉的一个不同，你得到的资源可能也不一样哦。再加上他之前离开红牛一定是有他的其中一个原因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的爸爸 Carlos Sainz Senior 跟这个Max Verstappen 的爸爸呢，其实照过去的一个传闻是两边是没有那么合的、哦，所以我不太确定 Carlos Sainz 会不会那么想要回到红牛这边哦。那如果说他之前有提到的奥迪这边 Sauber 奥迪，那如果你去了 Sauber 奥迪这边的话呢，你会是 Number One 的车手，但是因为现在奥迪跟 Sauber 的一个状态哦，应该你等于会浪费掉明年2025年，你可能真的就只是去适应这支车队哦。那2026年呢，奥迪到底能不能一炮而红不知道哦。所以这边变成说你是可以去担纲这个第一车手的位置，但是换来的是可能比赛的成绩，再来赛车呢可能短时间内不会有太好的成绩哦。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可行啦齁，这个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是去 Mercedes。Mercedes 如果以 JoJo Asso 目前的状况来说呢，比较难去定义说 JoJo Asso 一定是 Mercedes number one。他比较 JoJo Asso 虽然是 Mercedes 这边带出来的，但是他比较没有像红军队乐乐的这种培养少主的这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但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啊。包含但又加上过去 JoJo Asso 其实加入 Mercedes 到现在其实并没有真的拿出 number one 的样子。蛮长的时候其实大概就是跟路易斯·莫腾打个五五坡、哦。那以卡洛赛目前的一个表现的状态来说呢，我觉得可能还会比 Russell 再高一点点、哦、因为他的经验是比较多一点点的。那你到 Mercedes 这边呢就比较不会有 1-2 的问题啦，比较不会有 1-2 的问题哦。只是说 Mercedes 现在的状况呢可能也是会让一些车手去思考一下的、哦、这个明年到底会不会变好呢不知道、哦。所以这是卡洛赛可能的选择啦。因为如果你去参考其他车队呢，大概 Williams 不太可能去哦 ，Has 更不用说了。那你说以 Carlos Sainz 现在的状态，你要让他去跑到后半端的车队的位置呢，应该是蛮困难的、哦。Alpine 也不可能嘛 ，Williams 大概也不会哦。所以现在大概能够选择的红牛、Mercedes 跟Sauber， 大概就是 我觉得是比较可能的有这三个选项哦。那有人就说嘛，因为 Mercedes 这边现在空出一个位置哦，我看很多人说、哦、我要守备 Chevetto， 我想要Fernando Alonso， 甚至有人说 Fernando Alonso 可以去接替 Sergio Perez 的位置哦。不过以最近几次的访问哦，跟看到一些资深这些记者前辈所聊到这件事情，他们认为 Fernando Alonso 大概不会离开 Aston Martin 哦。现在的问题不是在于龙哥想要去哪里，而是在于有没有人想要龙哥到他们那里去哦。我们目前的状态来说呢，刚刚提到几支车队，红牛应该如果 Max 还在，应该不会让龙哥过去了。那 Mercedes 这边呢，就不知道龙哥要不要过去了。然后在因为上一场比赛哦，加上这中间也没有听到说这个有跟 Mercedes 去做一些谈的动作嘛，所以这个部分有点点就是比较偏向他们这些资深的记者呢是比较偏向认为说这是一个粉丝想要的发生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回到 F1 本身内部，以他们的经验来说呢，他们认为 Alonso 留在 Aston Martin 是对 Alonso 来说呢最好的一个选择哦。他在这边呢表现其实也不会太差，然后呢基本上也不太容易输给 Lance Stroll，也就是说车队这边比较没有理由、哦、说你表现不好来开除你、哦、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是龙哥在 Aston Martin 这边是可以保有一定的竞争力，但是又可以多开几年的一个选择啦，这个是可能比较多这个资深的一个记者朋友们所认为可能会发生的一个方向对于这个Alonso来说。好，那在其他车手的市场部分呢，我们有看到 Daniel Ricciardo 因为在刚好提到是有被说要做这个剩下两场比赛可以提出一个表现嘛，那这边就有人去讲到说也许明年会是 Yuki Tsunoda 小雪呢被提拔到红牛这边大牛这边哦。以目前看起来呢，感觉 Yuki 这边还没有拿出一个可以让红牛这边完全放心把他拉到一军的一个表现哦。虽然说他这一两年，去年跟今年，截至今年为止的表现还算蛮亮眼的，还算蛮不错的、哦。但是要把他忽然间拉到红牛这边呢，应该也没有那么听起来没有那么容易啦。加上 Sergio Perez 目前的表现也没有像去年那样啊。当然这个都很难说啦，只是有一些人认为呢，红牛这边是可以把 Yuki 带上去的、哦，是可以把 Yuki 带上去，认为说他可能可以。已经经过了三四年的磨练了，是可以去试看看的，是可以去试看看的。好，那这是大概在车手市场的一个部分。那另外一个呢，我听到的一个消息，这个就比较让我刚时听到的时候也是比较 shock 哦。在我们之前有讲到 Mercedes 一直很希望把他们的小 Kimi 这个小 Kimi 给带上来，他现在在 F2 嘛。那在这个小 Kimi 这边呢，其实是有一个问题的，一来有人说他太年轻哦，经验不足嘛，目前才是他第一个 F2 的赛季，但是其实最重要的问题是他还没有满18岁，那以目前的规定他不能进入 F1 哦。那有趣的事情是呢，他今年会满18岁，那他什么时候会满18岁呢？他在意大利站之前就会满18岁哦，所以目前在后面有一些传闻哦，是说如果 Logan Sargeant 也一样在意大利站之前拿不出一个好的成绩哦，在意大利站开始他就会被小 Kimi 所取代。然后还蛮多资深的工作人员，包含记者，包含一些评论家哦，甚至于在场边的一些八卦，在私下聊的一些八卦都有传闻说这是非常非常可能发生的，有非常高几率发生的、哦、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在意大利站的时候呢，小 Kimi 会代表 Williams 出赛哦。那有人说诶，那你不是跟 Logan Sargeant 也有签约吗？ Yeah，这个合约呢，什么合约都是可以被用钱买断的好吗？ Daniel Ricciardo 当时也是有合约，也一样嘛，这是钱的问题哦。而且我相信 Mercedes 是愿意付这笔钱的啦，如果机会来的话、哦、的确是非常有可能进行这个转换，可能比红牛还要早来换人哦。这个是我觉得听 听起来呢，接下来是可以值得期待哦，是不是今年会有一些年轻的车手呢，提前来加入到 F1 这边哦？好，这个是在我个人觉得车手市场，如果是以目前的消息传闻来说呢，这比较让人震惊的一个八卦的一个传闻。好，那回到车队的部分哦，车队这边呢，在这个比这场这个日本站这边呢，蛮多车队都有传闻说会带来一些升级哦。那以目前来说呢，红军这边大致上是说他们会一定会带来大概底盘的一个升级哦，因为他们在过去三场的比赛呢，其实都用同一套的一个硬体设备哦，就是其实红军在前面三场比赛都没有来做这个更换他们的一些重大零件，不像比如说像小牛这边呢，在前面三场比赛用了三种不同的尾翼设定哦，像 Mercedes 这边换了底盘嘛，换了尾翼的设定，换了后轮的一个悬吊的一个RA 的一个位置哦，所以在红军这边呢，这一次算是比较第一次的比较重大的一个升级。那他们之前有提到说，他们本来是要在可能意大利这边呢才会带来一个比较重大的升级哦。那他们认为呢，这一次呢是以过去三场的稳定的一个表现来看呢，他们是可以提前哦，是把一些之前可能预计比较晚的一些升级呢带到日本站来做一个测试哦。所以这场比赛听起来红军会使用这个新的底盘哦，会不会使用新的尾翼？目前还不太清楚哦。那在小牛这边呢，刚好提到过去三场比赛用了三种不同的尾翼，那这场比赛呢，据传闻也是会带来一些重大的改变哦。这个包含呢，可能会再把车的重量稍微削低一点，然后在底盘的部分呢，可能也会用比较不一样的底盘设计哦。在尾翼这边呢，据传闻也是会带来第四个不同的尾翼。有人说呢，这其实是在替 Rebel 那个翼军这边来进行一些测试哦。不可否认，这的确是有可能的一件事情。到时候就来看看小牛这个在日本站呢跟官方登记到底做了什么改变哦。另外一个会有重大升级呢，是 Alpine 车队哦，可能是我想在整体的一个空气力学上面会做一个重大的改变，前翼、尾翼还有底盘这边呢都会做一个升级哦，这个是 Alpine 说会带来的一个改变，这个当然是要等官方啊，他们跟官方这边登记的一个数据才知道到底他们改变了什么。那我不确定 Alpine 这个改变对他们来说是好还是不好哦。这其他八卦传闻的部分呢，据传闻 Lawrence Stroll 就是 Aston Martin 的老板呢，也是 Lance Stroll 的爸爸，开给了 Andrea Newey 这个设计鬼才哦，这个鬼才工程师呢一个非常优渥的一个薪水哦。当然这个是他希望能够把 Andrea Newey 给网罗过去哦。目前呢是没有听到任何更多的一个进展，那当然也有一直有传闻说 Andrea Newey 非常有可能啊，随着 Lewis Hamilton 跳到这个红军这边哦，当然这个也未经证实哦，这个呢也是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有可能换队的其中一位人士哦。那 Andrea Newey 呢，我想如果能够不管他到哪一支车队啦，都是可以非常期待那支车队接下来的一个表现哦。这是 Andrea Newey 的部分。那另外一个是我们之前有聊到，在 Ben Sulayem 哦，这个 FIA 的总裁老大这边呢，之前是捅了蛮多事情的。虽然针对于他之前所谓的一些去年沙烏地阿拉伯站的一个影响，包含还有这个拉斯维加斯站被指控的一些利用他的职权呢去做一些影响的一个指控呢都没有成立，但是在之前呢，他们 FIA 跳出来说要调查 Toto Wolff 跟 Susie Wolff 的这件事情上面呢， Susie Wolff 已经正式的提出了 criminal charge。这个部分你可以把它认为是就像台湾的一个刑事诉讼啊，所以这个是牵涉到正式法律的问题哦。所以在接下来呢，一旦这个就算是开告了嘛，那开告了之后呢，变成会有这个检方检察官调查员来做一个调查哦，所以这个事情呢不会就这样没有，不是说你做一个内部调查没事就没事哦，这个不是，这是实际上面是有可能有人要被判刑，有人要被罚款，或是有人要去坐牢的。那这个部分呢，在之前 我们有看到10支车队的联合声明，说他们都没有指控 Suzy Wolf 跟 Toto Wolf 有进行不当的一些资讯的一个交换。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会爆料出来？就是 FIA 必须要去向检调提供资料的，就是你要去举证嘛，你这个东西哪里来的，是谁说的、哦、那这个人呢，如果是做不实的指控，或是无中生有，或是引用了一些不当的一些就是不正确的一些事情的话呢，那是会有一些刑事责任的。那我们不知道 Ben Salem 在这里面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到时候法律会一一的让我们知道，只是这个过程呢大概会预计会花个一年以上哦。而且明年呢 FIA 这边要重新选这个 president，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或许会蛮直接的影响到明年 FIA 总裁的人选哦，这个到时候大家看看哦。但是以 Ben Salem 目前的一个状况来说呢，非常多的多方啊，不管是车队车手，或是像车迷朋友们啊，或是一些资深在跑体育新闻的这些工作人员呢，都认为 Ben Salem 在过去几年呢其实是公信力是大大的受到质疑的。那这也连带的让 FIA 的一个名誉哦，或是信誉做成了一个直接的一个影响。那有蛮多人告诉 FIA 的就是，拜托你就做你该做的事情，你不应该把手伸到其他就是营运相关的或是车队车手相关的事情，你不用出来瞧，你只需要制定规定，你可以开课，你可以去培养一个新的比赛，你可以去创立一个新的比赛，你可以去制定一些规则，但是你不应该把手伸入你不该伸入的一个地方。而是过去几年呢，我们看到 FIA 可能什么都想沾一点点了哈。那这个他们认为是跟 Ben Salem 有比较直接的一个关系。那接下来呢，这个部分呢，就来看看这一年他有没有办法，如果他想续任的话啦。不过这后面因为 FIA 这边就像我们政府或是像你说像红牛这个车队内部的一个政治角力哦， FIA 有非常复杂错综复杂的一些内部角力存在哦。也许有人不认同 Ben Salem 的一个做法，但是他可以决定你的去留，那这时候你是要挺他还是不挺他。当你的个人的一些不管是你的工作或是你一些个人的利益掌握在这个人手上的时候，然后他要求你要投票给他的时候，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并不是说这个人是做的行为好或不好，他都有可能当选。我想我们在政治界已经看到非常多了一个事情，我们这边就不去涉猎政治，但只是说政治人物这边我们不去做评论，但是只是说在各个公司内部的一个治理哦，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内部的权力角力存在。这个人不见得是最好的一个人选，不见得是做了正确的一个事情，他或许你可以说他很肮脏，私下做一些小手段，但他就可以继续的当选，因为他握有这个权力，很多人会巴结他，所以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是这是 FIA 自己要去处理的哦，他们对外的一个信用度呢，我想这几年是降低蛮多的。好，那不管怎么说，这个法律程序呢是一定会走，那到时候就来看看是真相到底是什么。就我想会透过这个司法呢，应该啦，我想也是 Suzy Wolf 这边是想要去厘清的，这到底是谁哦做出了这个不实的一个指控啊。然后因为你看 FIA 是马上手又收回去嘛，但已经来不及了嘛，对于这个形象的这些不实的指控是对他们形象是有蛮重大的一个伤害的，所以才会提出这个诉讼哦。好，那最后呢，来聊一个是 Nico Rosberg 之前跟 Lewis Hamilton 呢，在之前在 Mercedes 这边进行一个算是世纪的一个撕破脸的一个竞争嘛。那当时呢，他们两边其实都有算是蛮间接啦的承认说，这个两边的关系在当时呢是破裂的，关系是非常不好的。那 Nico Rosberg 这边说呢，他其实跟 Lewis Hamilton 的友谊呢其实已经早就修复了。他说在过去几年呢，他们也常常一起吃饭，常常会一起出去，也常常通电话，甚至于 Lewis Hamilton 呢会每年呢都会送给他的这个 Nico Rosberg 的小孩呢非常多的礼物哦。所以这是他出来讲说他已经跟 Lewis Hamilton 已经没有任何的之前的过去都过去了哦，这现在目前他们是属于好朋友的一个状态。 好，那以上呢是这集听的 F1 哦，接下来会为大家带来日本站的赛前简报。因为这个礼拜有连假的一个关系哦，刚好家里呢又有长辈生日，所以可能在预赛的时候不会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预赛的一个状况，可能我也没有办法看预赛的现场直播，因为当时是有一个庆生的活动。那正赛这边呢，还是会应该还是有时间看现场直播啦，然后会在正赛之后呢，跟大家来做这个正赛的赛后诸葛。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